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牧者传道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人口有2亿1000多万，位居全球第六，面积呢是世界第五大。巴西主要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主要是信奉天主教以及基督教。今天华福制作的使命门徒播客将访谈巴西圣保罗六家庄华人教会陈静红牧师，将和我们分享巴西华人教会的世代差异、疫情下当地教会的牧养以及福音策略，将我们的国度视野前进中南美洲。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邀请到巴西圣保罗牧义教会的陈静红牧师。陈牧师15岁移民到巴西，在巴西圣保罗牧义教会服事，教会已经来到第四、第五代的华人移民，而他们六家庄的移民故事也为许多人津津乐道。陈牧师今天会介绍巴西华人教会的现况，也谈到疫情中的反思、世代差异和散居华人的身份与使命等议题。由于录音当天我感冒刚好，声音还未恢复，请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巴西圣保罗的牧师陈静红牧师。牧师是在巴西的牧义教会牧会。我常听很多朋友听到牧义教会，他们就会讲到说六家村。欢迎陈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谢谢你的邀请。
牧师，我很好奇六家村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提到你们教会就会想到六家村？
六家村其实有一段很美的一个故事，尤其是在海外华人的教会的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是有六个家庭，有32个人，在1963年的时候，他们从台湾中部彰化县的地方，他们搭乘 一艘荷兰籍的船，在海上经过了52天来到巴西。然后他们最美的见证并不是说他们来到巴西，他们最美的见证是他们共同买了一块地之后，他们先盖教会，然后他们先盖完教会之后才盖自己的家。那也这因着他们先盖教会的这个精神蒙神的悦纳，神就赐福他们的后代。那这32个人在台湾的中部，其实他们是我们所谓的乡下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那学历也是真的不是很高，可是他们可以在海外这样生存下来，甚至第二代开始就是有许多的医师工程师，那这些很杰出 的人才在巴西这样就能够居住下来。
是，我想每个地方的人，我们听到华人教会都会有不一样的想象，可不可以请牧师简单的介绍一下巴西的华人教会大概长什么样子？
在巴西的华人教会呢，我刚才讲到说有大概1960年从台湾移民来 的教会。从台湾来移民来的教会基本上因为从台湾来，他们就比较属于长老教会的背景。那长老教会的背景的教会的话，到目前我们就比较到可以说进入到第四代的一个牧养的一个阶段。然后因为台湾的移民大概1987、88之后就没有，几乎没有从台湾移民来。那90年的时候， 开始从中国新的移民来，所以又是另一波的啊的华人来到这边，然后从90年开始，那就开始设立啊比较从中国背景来的华人教会，所以在巴西的华人教会，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大的区块这样子，还有比较早期的属于比较从台湾或者是有香港来的不多哈，在这边目前只有一间的广东人教会。那90年后带来的呢，那就是比较属于中国背景的教会。那目前华人教会在圣保罗这边大概有40间左右。
OK， 对，那也蛮多的。
是，对。
所以基本上有分两波，一波是80年代台湾移民建立的华人教会，现在已经到可能第四代了。
对，应该是讲说60年代啦，60年代到88、87、1987、88这样子。对。
那教会里面的第四、第五代还会讲华语或台语吗？还是其实都是用当地的语言？
像台语教会的话，到第三、第四代基本上简单一些的对话都还可以，都还可以。
OK，那这两波移民所建立的教会之间彼此会有往来吗？
有，其实我们很感谢主，就是在圣保罗这边呢，其实第一波从台湾来的这些教会因为来的比较久，那主事上也比较健全，所以基本上这些的华从中国来的背景的教会都是由台湾早期来的这些教会帮他们组成，所以我们每年至少有一次的联合聚会，那基本上也都是像我这种背景的牧者我们来带头，那大概从两年前开始才慢慢放手让从中国背景来的教会来做组织。
OK，
所以我们其实众教会当中我们至少一年有一次的联合的聚会。
哇，很美。我也很好奇哦，因为现在世代的差异张力在很多地方都很明显，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台湾以及过去待了十几年的美国。在巴西的华人教会当中，牧师你看世代之间有张力吗？或者是说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张力？如果没有，你觉得为什么没有？
世代的张力也是有像我们昨天晚上呢，我们就是我们牧者跟长老，我们就是也是透过Zoom 跟我们的青少年团契的委员呢，我们就听听他们去年的心声跟今年的期待，
是
真的还是会有落差，因为基本上我自己也是走过来刚才有讲到说我是15岁来到这边那移民教会基本上它会比较复杂一点，它不只是世代上的冲突，它还有文化上的冲突，它的文化所谓跟当地的文化跟长辈们所留下来的文化，它的文化的冲突其实是蛮复杂的毕竟我自己有走过来，所以我就能够比较能够去了解下一代所想的是什么，那我也比较能够去了解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期待是什么，所以说其实我们所谓的 1.5 代跟第二代其实在当中是扮演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说其实我是属于比较 1.5 代那 1.5 代我们过去跟长者之间的摩擦跟冲突也是有，
是，
可是我就期待说过去已经走过的路不要再走了，那我们就是跟下的新的一代的话，至少我们是在这边受教育的，那思想呢整个的模式什么会比较容易沟通。
那关于上一代跟下一代，牧师可不可以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是什么样的世代张力或什么样的事情比较容易引起紧张的关系？
OK， 好，那比如说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语言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上一代的话当时在教会里面只准讲台语所以整个的整个的崇拜只能讲台语那整个的那个敬拜的模式就是蛮传统，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四五十年的台湾长老教会的模式在巴西还会有，那因为来到国外你可以看到巴西人的教会崇拜的模式是很活泼，
是，
所以至少在教会的崇拜的模式会有一点的有一点张力在啦年轻人有想年轻人的一套，我想在台湾也是有，
是，
年轻人有他们比较活泼的敬拜，可是长辈们有他们比较所谓的比较传统的一些敬拜有在，
是，哇，的确好像移民教会很多时候 他们的文化就会停留在他们当初移民来的时候，
对，
他本身在本地的教会文化，
是，
然后就会一直保留下去。
是，
那牧师我也很好奇啊，疫情冲击到现在一年了，巴西也是受到疫情影响很严重的一个国家，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那边现在的状况
啊？刚才 有在提到说，其实巴西人他是比较属于一个乐天又热情的 一个种族、啊、巴西人你说他怕嘛他也怕，可是因为经过了一年大家可能也是疲倦，
是，
所以他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呢、啊、真的是可能别人会有危险，可能或许也跟我啊，如果没有真正遇到的话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在政府这方面的话，其实这两个礼拜整个医院是蛮紧张的、哦、所以在这段时间啊，整个的那种啊感染的 啊死亡现在大概就平均全国了，一天大概1100-1200左右的死亡的人数。
哦，哇，那对教会过去这一年疫情对、你们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或整体的巴西教会甚至华人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啊？其实啊，因为巴西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其实在疫情当中政府从来没有禁止教会聚会，那它只有啊，在不同的城市因为不同的法令，那它有不同的限制，那只要你教会有能够遵守到这些的限制的话啊，基本上啊都可以实体的聚会。所以我们教会从去年三月底开始啊，刚开始政府是啊宣布封城的时候，因为当时真是大家不晓得怎么做，那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实体聚会，可是我们就是到教会做用转播的方式。那我们从八月份开始就开始有实体聚会，我们的教会
是，
那我们的教会可以说是整个华人教会目前可能是唯一一家有实体聚会的教会，
所以其他都停掉了，
其他的都只是用网络、用 Zoom 的方式、
okay.
或者用转播、就只有我们教会是有实体。
是，那这个对、教会生态、牧师的观察，你觉得你看到什么哪些现象，或者你觉得有透过反省有哪一些洞见，你觉得你想要分享的？
我觉得说、其实整个的教会、教会的定义就是、神蒙召一群人的聚集，所以这个聚集呢 其实是一个、实体的聚集，因为聚集里面包含着有着团契的生活，团体的交流。那在这一在将近、九个月的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没有错，刚开始大家可能觉得说啊，我们可以借着、网络来敬拜啊，可是会觉得说整个人会开始松懈，因为我们可以看从 YouTube 你看啊，同一时间啊一起崇拜的人数啊，经过几个月之后你看那个人数会减少，可是这个人数在周间它又会上升，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有时候我干嘛礼拜天早上我同一个时间我可以晚点起床，
是，
对、哦、所以人的在整个的崇拜的这种所谓的态度上面的话会让我有一些的担忧。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走到今天也一年了，有没有哪一些人待克服的挑战，或者是牧师、观察到人就觉得忧心或者无解的？
我有刚才有提到说、是不是大家把所谓的暂时性我们透过、网络的平台的聚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永久性的、我是觉得说网络跟实体你必须要去做到平衡，
是、
那因为在巴西这边他没有限制你出去，所以我还是会如果说大家弟兄姊妹们健康情况可以的话，我们会人数少不多两三个人到比较空旷的地方约个时间喝个咖啡聊聊天，那用这种方式你没有办法常常，可是不要说完全没有，那人数也不要多，你一次就几个人，那再选择一个比较空气流通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如何去让它有一个平衡感，那其实 你说所带来的伤还是会有，尤其是一些的小朋友，因为我们教会其实、蛮多年轻人也蛮多小孩，那 我们 有 教育大楼二三十间的主日学教室，那你看九个多月来这些的主日学教室本来都应该是满满的人，都是蛮热闹礼拜天，可是你现在礼拜天空荡荡，你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而且小朋友你用让他从网络上主日学的话，他们也是真的是 彼此之间朋友的感情也会渐渐的疏远。我们大人的话可能还有过去一些情谊在、哦、那所建立的关系，可是这些小朋友好像让他们就失去了这一段他们、啊、童年最美好的一个时光。
是，的确像我的孩子即便每个礼拜都去主日学，其实真正的朋友就那几个，那一段时间不见面之后真的会生疏了。所以好像对大人来讲我们还可以透过科技，
是，
可是孩子或者老人家他们不善于使用科技的，这个时候团契生活就更加困难。
晨曦讲座与世界华福中心合作，10月14日起每个礼拜四推出华福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使命门徒里，您将会听到跨代、跨界和跨文化的声音。每一集与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对话，一起探索当代关键的议题和挑战。10月14日起，每个礼拜四，晨曦讲座《使命门徒》，开展您属灵的视野，观看上帝奇妙的作为，回应福音的整全使命。
我想对很多移民来讲，会移民最主要的一个动机可能不是要去祝福别人，而是要找到下一个机会。面对这样的一种基本的移民心态，牧师有什么建议？华人教会该如何有这个心态的转换或更新？
其实我自己本身哈，我很看重啊，亚伯拉罕被上帝的呼召，
是
因为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的时候，神说我要赐福你，可是并不是说那个福分止于他，乃是他要成为万人的祝福。所以当他照着神的上帝的心意去的时候，他走到哪个地方建立祭坛，
是
神赐福他，也借着他赐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说整个华人教会，整个华人，或许我们刚开始说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新、一个新的机会给下一代，可是当我们真的是领受到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那个地方蒙神祝福的时候，甚至在那个地方已经设立教会的时候，我想我们整个的移民的价值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是，哇哇，非常美，就是移民的价值其实都应该要被基督信仰所更新。因为像牧师也知道华人很会做生意，然后我们看到商机就冲进去，
是，
有人开玩笑说有钱赚的地方就有华人，好像这是华人移民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至少是旁边的人给的回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信仰的角度重新更新移民的心态，流动的心态会很不一样。这也让我想到初代教会，其实当时的犹太人散布在罗马帝国但是他们基本上犹太会堂只向犹太人开放对外邦人是拒绝的。可是在初代教会使徒保罗也借着犹太会堂这个已经遍布罗马帝国的网络脉络，但是把福音更新了犹太人的这种好像以种族为中心的世界观，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就展开一个福音的更新。甚至福音有很多学者说，之所以可以在第一世纪那么快的传遍罗马帝国，是透过犹太会堂的这个硬体网络，但是有一个福音的更新。牧师刚刚提的其实也非常的类似哦，就是华人教会，当然我们到了一个异地可能都会想要找一群有归属感的人，文化相同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的焦点只是在建立一个滩头堡，大概跟2000年前的犹太人会堂差不多。但是如果真的是被基督信仰的福音所更新，我想这能够在普世华人的福音运动当中带来的爆炸力潜力是非常大的。那新移民，很多新移民其实仍处在求生存的阶段。牧师可不可以也，我想华人教会遍布世界各地，不只是在巴西，包括在欧洲，许多新移民在求生存。那牧师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就是教会可以怎么样来牧养新移民，以至于不是只是在本地生根，而是像你刚才讲的带着一个亚伯拉罕的呼召来祝福所到之处。
是啊，我是觉得说啊，新的移民他来到国外真的很辛苦哈，尤其来到南美的，他很多并不是学者哈，他其实啊，他的知识水平并不高。就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当他还没有啊不会当地语言的时候，他就为了三餐必须要摆地摊啊，必须要早上清晨三四点啊就去摆地摊哈，啊真的是不简单哈。但是我会觉得说，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也是教会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可是在传福音的当中的时候，让他能够领受到什么是生命真正的价值。那我会觉得说，当一个人他既然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是寻求一个新的机会。那新的机会的话，既然是一个新的开始，是否可以尝试用新的模式、新的方式来找到你人生新的价值？那我就会觉得说，整个的啊，华人可能比较可惜，就是说他会想把过去的文化带到新的地方来，
是
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尝试到新的东西。
是是。那牧师在巴西，你看到巴西的华人教会有哪一些潜力或契机来关怀巴西本地的社群？
我是觉得说，神让啊华人来到巴西哈，华人来到这边都很会做生意，所以基本上的话，你做生意的话，你就会有员工。那你有员工的话，其实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员工并不是你的工人，人工乃是神要你牧养的人。所以你真的一个基督徒的老板的话，你如果可以从你的员工，因为基本上啊，员工都需要属于啊下阶层的人，那你可以直接牧养他们，从他们的生活上直接去关心他们的话，我是觉得说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很美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你不只是礼拜天做基督徒，乃是在你的职场里面，你就可以活出基督的形象出来。
是，谢谢牧师。我想最后牧师，有没有什么还想要说的话？
我是觉得说，像我们今天在讲到说华人教会这四个字，其实我对这四个字我有一些的看法。我觉得说我们啊，不要建立华人的教会而已。
是
华人教会，我是觉得说只是为了华人。那尤其啊，刚开始你在移民的一个阶段没有问题啊，只是一群的华人的聚集。
是，
可是我们要建立一所华人所建立的教会，乃是在时间过后之后，当地人他们会感谢当初因为有这群华人所建立的教会，带来给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区的一个祝福。其实刚才有一点，我是觉得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政府会说啊，我们要 stay home。其实啊，我是觉得说，为了啊身体的健康，你留在家里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说，在这段时间，教会不能 stay home。教会乃是在疫情这段时间你要勇敢的站出来，
是
我能够在疫情这段时间为社会负上什么样的责任。
是
那我会觉得说，在这段时间疫情过后，世人会觉得说，哎，基督徒在这段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教会在这段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是教会跟其他的宗教团体没有两样。
是，其实这就回到教会论的根本，是教会是为了他者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只是自我保存。
是，
那不论是在异地甚至在本地，像比如说我所在的台湾，也许大家都是所谓的华人台湾人，所建立的教会，可是有的时候难免还是只是为了一小群人，我熟悉的这一群人而存在，变成一个社区俱乐部，而没有看到上帝把我们所放在身边的他者，甚至包括现在全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其实都有不同的移民所在之地。那华人到了巴西，诶，好像面对许许多多跟我们文化不同的人，可是即便在华人为主的社群，还是有很多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那教会不应该是为了自己或某一个种族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他者而存在的。非常谢谢陈牧师的提醒。最后也想问陈牧师，如果你有机会可以选一个主题或一个讲员，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访谈的话，牧师有没有想要在哪一方面的主题有一些深入的探索，或者是有没有建议我们可以访谈哪一位嘉宾？
我是蛮期待海外的第二代跟第三代的牧者 他们在海外的这些教会他们的传承跟接棒如何去做。
是，
那因为我是觉得说华福的教会我们既然是涉及在整个的海外的教会的话，我是觉得说信仰的传承很重要，然后在教会的接棒当中我们是如何就去栽培如何去牧养新的牧者起来这样。
是，今天非常谢谢巴西圣保罗牧义教会的陈牧师，很高兴，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实体的跟你见面。谢谢，
谢谢你，谢谢。
今天很高兴能够与巴西的陈牧师对话，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信息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其实是重新学习和更新创造的机会。下周我们邀请到美国加州的陈秉忠牧师，他在美国牧养所谓的 1.5 代。如果你想知道 1.5 代是什么，欢迎你下周来聆听我们的访谈。我们下周见。
下许多的教会无法开放实体聚会，我们殷切的盼望早日回到神的家中，与弟兄姐妹一同的团聚。我们继续祷告，求神使疫情早日的稳定控制下来，让我们能够恢复正常的教会生活。我是芳华，愿神保守您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下回再会。
是神和人的宝足同分享，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到神家里来，口也开，心也开，灵就满出来，同名彼此相爱，同欢呼相和爱，同把基督身体建造起来。每逢这样聚集，圣前来相会，没有什么比这事更宝贝。基督实在真有味。